香港亚视星期三傍晚六点报道，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死讯后，虽然未有中共官方证实，但大陆网民一片沸腾，有香港市民夜晚到中联办庆祝，多位中港媒体人都认为江泽民之死大快人心。
江泽民死讯传出后，香港网民随即在网络上成立了各界庆祝江泽民逝世筹备委员会，并发放了庆祝相片。有香港市民夜晚到中联办开香槟庆祝。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认为，虽然未有官方证实江泽民的死讯，但江的身体状况肯定很差。
亚视好像也跟中国大陆官方有些关系嘛，所以我想这个也不是说完全就是空穴来风了，但是呢，不管他死不死，现在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现在结婚没死，他也可能也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一个人。
他说，朋友们对传出江死讯都非常开心。
有在吃饭，听到笑，大家都在哈哈大笑，别人都很开心。这边第一个是独裁者，第二个是很不得人心的嘛，所以他们早死，就说对于我们反而对中国的有好处。
蔡永梅指出，江是沾满了六四的鲜血上台的，是六四最大受益者。江上台后一手发起的对中国法轮功修炼群众的镇压迫害，手段残忍令人发指，犯下滔天罪行。
镇压法轮功，江泽民的一个罪行，因为当时是他排版做的这个决定，当时据说党内还有些人有不同意见，比如说朱镕基，所以这件事他是要负最大的责任。
对法轮功迫害现在差12年了吧，这个是做的是非常差。他还不光是这个，98年把民主党全给抓了，限制宗教自由和那个结社自由，这是违宪的行为。
有民众则认为应该清算江泽民。
因为我觉得他死是便宜了他，在他未死之前呢，应该受到一个公正公平的法审判，甚至是国际法庭都应该对他进行这个审判。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新华社7月7日用英文简讯辟谣江泽民的死讯，而海外媒体和分析人士质疑，在香港亚视7月6日报道死讯一天后，中共才出来辟谣，显示江泽民的生死确有问题，已经牵动中共内部激烈的纷争和权斗。与此同时，海内外民众继续热烈议论和庆祝江泽民的死讯，盼望能对江公开审判。
就在7号新华社辟谣的同时，日本产经新闻发出大字标题为江泽民死去的号外。号外引述中日外交界的消息说，江泽民6号傍晚病逝，遗体安放在北京301医院，中共正要陆续到访周边戒严的医院。在新华社辟谣后，亚视7号下午发表声明道歉。亚视主要股东王峥被香港记者追问，他否认事前知道消息。香港明报8号报道说，江泽民死讯的消息来源与王峥有密切关系。
通常要一定要官方的定时才可以出去，除非他的老板王峥听说他跟江泽民的他的关系很密切，他拿了那个内幕消息。
新华社只用英文简短的辟谣。美国之音援引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十几个小时后才澄清，而且过于简单，反而助长人们的猜测和消息的传播。目前中共当局封杀网络相关消息的行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宣部已经下达禁令，关于江泽民病逝一事，各媒体不得自行发文，一切以新华社通稿为准。在新华社否认江泽民死讯后，仍陆续有来自中共高干子弟和党报内部的消息说，江泽民大面积脑梗死，已经脑死亡，只用呼吸机维持生命，到现在一直没有拔管。
目前在北京跟上海有关江泽民健康的情况传闻很多了，据可靠消息来讲，他已经出局了，已经他的健康很糟糕，而且恢复的可能性很低，基本上他已发挥不了太大的影响力。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指出，江泽民的生死关系到团派和江派太子党的权力争斗，他一旦死去，其他领导人可能会做一些大的对抗动作，对18大的人事布局肯定会有影响。对江泽民的评价，中共党内也有争议。中国二战史学者吕嘉平发表公开信，揭露江泽民本人和他的生父都做过日伪汉奸。江泽民留学苏联期间还被克虏伯发展成线人。江泽民当政后出卖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罗斯。 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指出，无论江泽民生死与否，他已经被盖棺定论了。江泽民是一个国贼、民贼，是共产邪教的代表人物。
一旦否定江泽民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就是在否定共产党。那么对胡锦涛来说的话，他如果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的话，他否定江泽民对他来说是有利的。所以对于胡锦涛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选择。啊，那他如果要维护共产党或者维护江泽民路线的话，那最后他的下场只能是跟着江泽民一块被清算。
从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34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酷刑、劳教、洗脑、勒索等迫害。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信父不死，鲁浪未已。99年开始了这个大规模的镇压法轮功，以这个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当局走得太远了。仅仅从这一件事上来说，江泽民就必然的要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至今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国家有50多个诉讼案，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等30多名中共官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指出，民间燃放鞭炮相庆，表达民意对江泽民的唾弃，也为胡温提供了警示。胡温要么背着江留下的包袱与中共共同解体，要么借清算江参与解体中共，拯救自己。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汉、肖宇采访报道。
这两天，海内外网络盛传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病危或病死的消息。香港亚洲电视7月6号傍晚6点多率先报道说，刚刚收到北京的消息，江泽民已经病逝。而6号当天，中共外交部拒绝就江泽民的健康状况发表评论。与此同时，中共当局严密封杀国内网站的相关讯息。
7月1号，中共党庆90周年大会，前任领导人包括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宋平等人都出席露面，唯独现年84岁的江泽民缺席。香港和海外媒体传出江泽民病重的消息。香港苹果日报6号报道，海外中文网站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江泽民在1个月前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需用仪器维持生命。香港《东方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都引述了这个消息。有目击者在网上披露，北京解放军301医院戒备森严，部级以上干部已被通知全回北京待命。6号傍晚，青棕色彩的香港亚视在新闻节目中突然以处理突发事件的插播形式引述北京消息说，江泽民已经病逝，并在滚动播出栏中循环播放，但是这个报道未获得北京官方的证实。亚视新闻片段及时被网友制成截图发到网上。福建网友郭宝峰说，
这个图片是来自香港的网友，图片的内容是18点36分，文版台说江泽民已经逝世了。我是把它发到新浪微博上面，我这头还能看到，但是可能是新浪采取这种屏蔽措施，大概坚持1个小时左右吧。整个新浪微博上应该是很多人都看到，其他微博上可能应该也传过去了。
六号当晚，国内的山东新闻网在首页以白底黑字标出江泽民去世的悼词，并配上了江泽民的照片。不过在晚上8点多钟，这个新闻网就被强行关闭。海内外网民纷纷议论说，谢天谢地，终于死了，可惜死得太迟了。外面鞭炮声一片，真是举国同庆啊。很多网友都说想放鞭炮庆祝一下。
有感受，一个是非常高兴嘛，也庆祝嘛，这个坏蛋死了是个好事。再一个也有点惋惜，没有审判他，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是的，这个人太坏了。
目前国内互联网几乎任何与江泽民有关联的都被列入敏感词。在新浪微博上输入江泽民、心肌梗塞、总书记、蛤蟆、宋祖英、国母、亚视，甚至江等词语搜索都遭到屏蔽。国内财新网主编王以超在微博贴上江的漫画头像，但留言已被删除。英文版的《华尔街日报》、英国《卫报》等都报道了中共封网。香港前哨杂志今年2月份报道说，江泽民自知死期不远，2010年起两次谈到这一辈子做过两件蠢事之一是镇压法轮功，为自己平添了几千万的对立面。
哎，我99年在那个武安市公安局招待所里面监视居住的时候，除了我们以外，可能那个一栋楼房里面全部是关着法轮功学员嘛， 他们都比我惨呢，他们都我看到都是不让睡觉，把他们锁到那个用靠着靠着个凳子上面坐一坐坐一晚上嘛，太残酷了，看得太残酷了。这他呢完全是一个错误，他不应该打呀法轮功，这是江泽民手上犯的最大一个错误，也是个最大的罪行。
不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六号说，驻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从几个渠道了解到江泽民的确病重，可能很快去世，但说目前病情似乎稳定，至少今年几天没有死亡的消息。苹果日报五号发表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利的文章，援引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江泽民在四月突然发病前曾向九个常委发表个人意见，支持副总理王岐山出任下届总理，同时江也授意近年唱红打黑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出任第一副总理。林和利表示，江泽民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对中共都是国家机密，但种种迹象显示，老江和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对下届高层人事安排的影响力将会受到削弱。新唐人记者李元汉、林丽、朱棣综合报道。
近两天，国内外媒体包括 BBC、美联社、香港亚视和山东新闻网都报道了江泽民死亡的消息。据内部消息，江泽民已经脑死亡，仅靠呼吸机维持心跳。有国内民众迫不及待地买好鞭炮，准备庆祝。评论人士认为，江泽民死后，一些冤狱可能获得平反。
据一名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向新唐人透露，江泽民已经由于大面积脑梗塞而脑死亡，只是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他们说可能并没有断气，大概是脑梗吧，没有意识了，但心脏还得跳动，肯定是要用呼吸机维持，但是维持时间就很难说，也许我维持了一周或者一个月，反正没有断气。
这位消息人士表示，江泽民一旦去世，一些无辜入狱的人士可能获释。他描述，他的一位作家朋友叫纪一，曾经是中国社会保障报总编室主任，六四之后第一个声明退党。纪一曾经写过《大气功师出山》一书，记录当年中国气功热期间一些气功师的神奇故事。纪一因此在2001年以偷税漏税的罪名被抓捕，判刑19年。这位消息人士透露，下令逮捕纪一的就是江泽民，而江泽民对练功人怀有令人难解的仇恨。
江泽民要真正走，他就可能放人出来，因为我们对他都找了很多关系，一些动都是不能动，就是一把手皮带动不了。他对法轮功挺恨的，江泽民是非常非常会恨练功的，法轮功就是一个练功，而且他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危害。真善人吧，没有任何危害。我现在一直觉得，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江泽民对法轮功这么恨。江泽民如果真的走了以后呢，法轮功的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载宁曾经撰文揭露江泽民的汉奸历史和卖国罪行。他表示，由于国内媒体封锁消息，他还没有看到江泽民死亡的传闻。但是他觉得江泽民犯下这么多罪行，如果没有受到清算就死去，太便宜他了。
江泽民他在任上的时候做了很多坏事，甚至是可以是犯罪的，所以我说他应当受到清算再死就好。他如果真的死了，那真是太便宜他了。他出卖了我们的土地啊，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分手让给了苏联，镇压民主运动，镇压法轮功，这个都是很大的罪行。
江泽民死亡的传闻出来后，大陆网民一片欢腾。北京宪政学院陈永苗表示，从中可以看出老百姓盼望江泽民早死。
普通的老百姓，例如像两个人啊、农民啊，最痛恨的还是江泽民和朱镕基，因为这个全球资本主义就在江泽民手上形成，在13年实际上可能是中国付出代价的最大的13年，所以在大家实际上都渴望江泽民过世的消息是真的，所以很多人就放买鞭炮庆祝啊，或者编各种段子来庆祝这个事儿。
陈永苗认为，江泽民给中国带来的祸害，可能未来20年会显现出来，或许比文革10年浩劫更为惨重。江泽民把中国导向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伤害，而且对社会经济文化层面的伤害都是比较重大的。星期四，新华社发出简短的英文电讯说，有关江泽民病逝纯属谣言，但是中文版新华社却不见任何辟谣。星期四下午，在外交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3位记者4次问到江泽民的健康情况， 发言人洪磊却拒绝做进一步说明。新唐人记者秦雪、肖宇采访报道。
下面来看一看江泽民从汉奸到中共党魁极不光彩的一生。
1926年8月17号，江泽民在江苏江都县出生，父亲江世俊是伪汪精卫政府宣传部副部长。江泽民自称13岁过继给已去世的六叔中共地下党员江尚清。江年轻时就读于伪汪精卫政府的中央大学。89年6月4日，中共派军队进京镇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对上海学运的强硬做法得到邓小平的赏识。中共13届四中全会，江泽民被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所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直到2002年下台。江泽民上台后，开始逮捕和监禁参与六四的民运人士和学生，限制言论自由。1998年，江授权建设用于封堵互联网、监视大陆网民的金盾工程。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因政府职能机关的不公对待而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法轮功学员的平和、理性和良好的秩序使他感到威胁。6月10号，他敦促成立了凌驾于中国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组织。7月20号，在江的强力推动下，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迄今已经持续了12年的镇压。江泽民直接给610办公室制定了镇压法轮功的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这一政策导致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和公安机关对法轮功学员的不顾及法律、人权和道德良知的任意处罚，包括开除公职、高额罚款、绑架、劳教、强行洗脑、奴工、监禁、强制精神病院关押，以及在关押期间形形色色的酷刑折磨，甚至军队和地方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据民间统计，到现在已经有34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迫害致死，数十万人被劳教判刑，流离失所者更不计其数。法轮功学员根据国际法和所在国家的法律，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江泽民，并在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立案。在江任职期内，中俄签订边境条约，沙皇俄国以不平等条约强占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定给俄国，将被民间和海外中文媒体指责为大卖国贼。
香港亚视电视台在7月6号播出了江泽民死亡的独家消息后，引发网络疯传，而中共官方并未出面辟谣，更加深了外界猜测。时事评论家武凡认为，他的一生犯有重大罪行，应该得到清算。
中共90年作恶多端，行将作古。那好，江泽民今年84岁，接近90岁，他一概作古了，也一概被清算了，因为他犯了很大的罪行。我们算算他，他犯了哪几条罪行？第一，对中共本身来讲，他有一个二假二特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是中共的叛徒啊，他是特务，是奸细。第二，他跟俄国总统叶尔钦签订了中俄边界条约，把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在满清的时候被俄国霸占过去的土地给割让给俄国，这是一个大卖国贼。第三，他主导了镇压法轮功，法轮功的遭受的镇压和迫害，根本原因就来自于江泽民这一个非常恶毒的刽子手，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全面的、全国范围的大镇压。所有的这些，我们能放过他吗？那么，江泽民死了之后，对中共内部必将引起一场大的风波，将会引起权力的重新分配。啊，明年的18大又将如何召开呢？这是一个问号。
七一刚过，海内外纷纷传来江泽民病死的消息，更有大陆民众欲购买鞭炮庆祝。那么如何评价这个中共前党魁的一生所为呢？著名评论员张天亮先生说，此人无论是否盖棺，对江泽民已经定论。
江泽民当政后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罗斯，1999年又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两件事情都是江泽民个人主导的。根据大陆学者吕嘉平公开的研究结果，江泽民在这个日伪时期呢，曾经做过日本汉奸，后来到留学苏联的时候又给苏联当汉奸。所以呢，就是他出卖领土的话呢，是跟他这个历史是有关系的。而他镇压法轮功的话呢，是因为他对真善人的一种仇视。江泽民呢，他是靠着六四事件中镇压民主和法治这种诉求走上前台的，所以说呢，他在当政期间一直是延续了这种思路。蔑视民主的话呢，就使得他一贯使用这种把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的镇压的方法来对待问题。那么蔑视法治的话呢，使得他建立了一个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系统的迫害法轮功。那么中国的这个民主跟法治的大幅的倒退或者是摧毁呢，它就导致了中国社会失去了维系公正的力量。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没有公义可言，就是看谁权力大，谁的拳头硬，就可以为所欲为。由于这个社会失去公义呢，我们就看到中国官员开始了全面的腐败，那么生态环境也开始急剧的恶化，社会道德开始沦丧，贫富的差距呢也开始扩大，社会危机呢也开始爆发。那么这么多的灾难的话呢，它都是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的话呢就在江泽民的身上。因为江泽民是一个独裁者，既然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呢，所有的责任也就要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对于江泽民呢，不管他是不是已经真的死了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无论是否盖棺，对江泽民已经论定。